Sound On。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猫和老鼠》。如果你过去曾经遇过一个对你很好的人，好到你几乎觉得可以把自己交付给他，但他后来却背叛了你，那么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故事哦。猫跟老鼠这两种动物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几乎是一个追一个跑的角色，所以好像有点困难把他们想象成是一对朋友。但有趣的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这只猫跟这只老鼠变成了朋友，当然后来也发生了一些事情。那究竟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往下看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猫认识了一只老鼠，它开口便说自己是多么的喜欢老鼠，多想要和它交朋友。搞到最后，老鼠终于愿意和猫住在一起，共同生活。有一天，猫咪说，我觉得我们必须准备过冬的东西了，不然我们到冬天会挨饿的。至于你嘛，我的小老鼠，你哪里也不要去啊，我真怕你会被什么老鼠夹夹住。老鼠接受了猫的建议，他们一起买了一罐猪油。那两个人都不知道该把猪油放在什么地方，因为这是准备要过冬吃的东西。他们左思考右思考，最后猫说，我觉得这个猪油呢，放在教堂里是再适合不过的，因为谁也不敢偷教堂里的东西。我们把猪油藏在祭坛底下，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动它。猪油就这样被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可是没过多久，猫开始想吃猪油了，于是它便对老鼠说，小老鼠啊，我想对你说件事，我的表姐呢，刚生了一个小宝宝，请我去当小宝贝的保姆。那个小宝贝全身雪白，带着一点褐色的斑点，我要抱着他去接受洗礼，所以今天要出去一下，你一个人在家看家好吗？老鼠说，好的好的，你尽管去吧，要是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千万要记得我哦，我很想尝一点洗礼的时候用的那种红葡萄酒。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因为猫并没有表姐，也没有被请去当保姆，他直接去了教堂，偷偷爬到那个猪油的罐子上面，开始舔啊舔啊，他把最上面那一层猪油呢舔得精光，然后他在城里面的屋顶上散了步，想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别的食物可以吃，接着躺下来晒了一整个下午的太阳，他一直等到天黑才回家。老鼠看到他回家说，哎呀，你终于回来了，这一天肯定过得很开心吧？猫咪回答说，一切顺利呀。那么你给孩子们取了什么名字呢？猫咪说，没了顶层。什么？没了顶层？这个古怪的名字好少见啊，你们家常取这样的名字吗？猫咪说，那有什么，总比你的孩子叫那什么偷面包屑的来得更好一点吧。过了没多久，猫又想要吃猪油了，他对老鼠说，哎，你得帮我一个忙啊，再一个人帮我看一次家好不好啊，因为有人又请我当保姆了，而且这个孩子的脖子上有一道白色的圈圈，我实在是无法推辞啊。好心的老鼠同意了，猫这次从城墙的后面溜进了教堂，一口气吃掉了半罐的猪油。他说，好像没有什么比吃到自己的嘴里更好啊。他心里对这一天的收获感到很满意。等到他到家的时候，老鼠问说，哎，那你这个孩子取什么名字呢？猫咪回答，吃了一半啊。老鼠很疑惑地说，吃了一半？你在说什么？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听过有这样的名字，我敢打赌，就算是从年历或者是从百家姓上面也找不到这样的名字啊。不久， 猫咪的嘴巴又开始流口水了，它好想要再去舔一舔那个猪油啊。于是猫咪再度开口说，哎呀，好事成三嘛，又有人请我去当保姆了。这个孩子只有爪子是白色的，他浑身黑黝黝的，连一根白毛都没有，这是好几年才会碰上的事情啊。你当然会同意我去的，是吗？老鼠听了说，先前有一只叫做没了顶层，又有一只叫做吃了一半，这些名字真奇怪，我实在是不明白啊。猫咪说，哎呀，你白天又不出门，整天穿着灰色的皮袄，拖着长长的尾巴，坐在家里胡思乱想，当然弄不明白啊。于是老鼠趁着猫咪不在家，把屋子打扫了一下，然后把东西整理得很整齐。可是那只嘴馋的猫进了教堂之后，把剩下的猪油都吃得干干净净。猫咪自言自语地说，哎呀，人只有把东西吃得干干净净才能放心啊。它吃得饱饱的，一直到了天黑才挺着圆圆的肚子回家。老鼠看到它回来，立刻问道，这第三个孩子叫什么名字？猫咪跟它说，哎呦，你也不会喜欢这个名字啊。猫咪说，这个新的猫呢叫做吃的精光。老鼠叫了起来，啊，什么吃的精光？这个名字太让人难以理解了，我从来没有在书上见过呢。吃个精光，这是什么意思呢？猫咪没有回答它，摇了摇头，缩起了身子，卷成一圈，便躺下来睡着了。可想而知，从此之后，猫咪再也没有被邀请去当保姆。可是冬天到了，外面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老鼠想到了他们准备过冬的那一罐猪油，便说，走吧猫咪，我们去取猪油吧。我们之前存下来的猪油放在教堂里面的那一罐，我们可以饱餐一顿呢。于是他们便动身去了教堂。可是当他们到那里之后，看到虽然猪油的罐子还在，但里面却是空的。老鼠大叫，天哪，我现在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可真是一个好朋友啊，你去在当什么保姆的时候把这个猪油给全部吃光了，先是吃了顶上的一层，然后吃了一半，最后……猫咪大声地回他，你给我住嘴，你要是再啰嗦，我连你也吃了。可怜的老鼠最后脱口说出一句话，吃个精光。他才刚把话说完，猫就扑到他身上抓住他，然后把他吞进了肚子。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感觉呢？有没有觉得是一只很悲惨的老鼠，命运多舛，然后相信了猫咪，最后却导致这样子很辛苦的下场呢？先前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有谈到三片蛇叶的故事。那三片蛇叶呢，谈的也是被一个挚爱的人背叛。不过这个故事的背叛感觉比上一次更明显，而且更难受的原因在于，这只老鼠从头到尾相信了猫咪三次，但是最后却被猫咪给吃掉了。那这个故事讲了这么长，然后甚至还要花很长时间去铺陈，说那个猪油被吃了好多遍，到底是在谈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故事的最开始来看。故事一开始的时候，猫咪便说它很喜欢这只老鼠，然后最后老鼠终于愿意跟猫咪生活在一起。我之前曾经遇过一个朋友，他认识对方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有点不太确定要不要跟对方在一起，要不要一起交往。但由于对方一直献殷勤，甚至每天会来接送他，然后陪伴他，甚至他最难过的时候都在他的身边，讲一些很好听的话，或者是能够走进他内心的那些话。然后相处了一阵子之后呢，他渐渐对这个人开始有了依赖跟信任。于是我这个朋友呢，最后决定跟他在一起。但是他知道两个人是一个非常大家可能会觉得不适合的组合，原因是因为他喜欢的这个男朋友呢，跟他在一起的这个男朋友他是一个运动员，那我的这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 那不是说这两个职业不能在一起，而是他们的生活圈差的很多。比方说他那个运动员男友有很多的酒托，就是一些可以喝酒的朋友，然后也有一些一起喜欢飙车的朋友。那我的这个朋友呢，他日常生活就是看书啊，逛书店啊，然后在家里面 喝茶啊，偶尔跟姐妹聚会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生活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他甚至很难想象一个一天到晚去飙车的人生活是怎样的。但一方面又觉得这男生对他好好哦，好到好像把他放在手心这种感觉。所以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诶，好像这个人其实也蛮真诚的，很不错，所以就跟他在一起了。可是没想到这个男生到最后却劈腿了，而且劈腿的对象呢还是我朋友的好朋友。然后他非常非常伤心。他为什么很伤心呢？是其实之前有几次他的男朋友出去过夜的时候，他说要到同学家去写作业。那有几次他很怀疑是不是去了他的好朋友家，但是他都选择相信了他的男友。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他的男友是跑去跟他好朋友一起睡觉。那睡觉是讲的比较委婉的说法，做什么大家就可以想象。所以其实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经验了，只是他竟然都没有发现，他一直是被蒙在鼓里的那个，或者是说他可能有发现，可能有一点察觉，但他没有承认或者没有接受这件事。所以在这个故事的最开始谈了一段很重要的开头，是有一些总是给你甜言蜜语的人，他给你的关心呢好像是让你觉得哦，好棒哦，有一个人怎么这么在乎我。但有些时候他这个关心只是为了让你进入某一种圈套，他可能会让你觉得他比你还要懂你自己，他可能会很心疼你，很害怕你受伤，他可能会让你觉得你比自己想象的还棒。那这样的人如果他是有策划的或是有计划的要劈腿的话，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对你好他最后都会劈腿，只是说如果有些人他是有计划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或他有计划的想要为他自己就是自私自利的话，那很有可能呢在这段关系的一开始他就只考量了他自己。那这种类型的关系有很多种可能，其中一种可能我听过的状况叫做自恋型人格的关系。那自恋型人格呢，就是你跟他刚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是男生有可能是女生，你跟这个对象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给你很多的体贴，很多的关心，然后甚至让你觉得天哪，我根本就跟王子或跟公主一样好好的被疼爱。但其实他们的这个关心跟体贴呢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自恋。那为什么他关心你会满足他的自恋呢？这个有点难解释，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好了。比方说你可以想象一件事哦，一个很自恋的人，一个很喜欢炫耀他家的摆设的人，他可能会把他的家弄得非常的富丽堂皇，然后用很高级很有质感的餐具或者是家具等等，让其他人来拜访他家的时候会不断称赞他说，哇，你这个餐具好棒哦，哇，你这个用的好有质感哦，哈，透过这种方式来让他觉得诶，我是有价值的，或是我是很棒的。那同样的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在他和他伴侣相处上面。举例来说，如果他的男朋友、他的女朋友、他的老公或老婆是一个很贤惠的、很会赚钱的、然后表现很棒的，甚至是他一天到晚都会称赞的对象，那么别人看到他的伴侣的时候也可能会同样的称赞。于是这个不论是家中的摆设或者是身边的伴侣，都是为了衬托他是一个很棒的人、很好的人而存在的。换句话说，他称赞你或他喜欢你、他接近你，甚至让你觉得你好不错，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是为了有点像是家里面摆一个花瓶的感觉，就是说哦，你是一个很棒的花瓶，你是一个很好的居家摆饰，然后别人看到你这个品质很高雅，然后也会喜欢我。所以某些时候啊，倘若你跟一个很自恋的人在一起，或自恋型人格的人在一起，或许他对你的付出、对你的关心、对你的称赞，只是为了凸显他很有品味，他表现得很不错，他能够拥有你这样子的对象。好，那当然并不是说这样的人就叫做自恋型人格的人。其实自恋型人格人有非常多的相关的特征。在 DSM-5 就是精神病学诊断手册里面，自恋型人格障碍它是属于 B 型人格的其中一种。那 B 型人格除了有自恋型人格之外，还有先前我们在 Tiny 那集谈到的边缘型人格，还有 戏剧型人格。那自恋型人格呢，它常见的几种状况包含可能会夸大自我的重要性，希望自己的才华被别人看中，他可能会常常说啊，我只是不愿意做而已啊，啊，我是怀才不遇啊之类哈。第二个是他经常专注于成功、外表、权力跟美貌等等，然后常常会有这些幻想，比方说他们可能会表现出他们在事业上面的野心，然后可能会说自己被主管重用等等。那尤其有些时候他们真的表现还算不错，所以你其实看不出来他们的手脚或是幻想，你可能会一开始还相信他们开得很不错的车子，或者是拥有很不错的资历等等。第三个是他们总认为自己很独特，经常会把自己跟一些重要的人做关联，比方说我认识某某明星，我们认识某某大官，谁谁谁是我的朋友之类这种。那第四个是他们经常需要过度的称赞，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找一个可以称赞他们的伴侣，当他称赞你，当他说你很好的时候，你也可以称赞他回去的时候，他就觉得诶，好像我很不错，那就满足了他这个自恋的需求。第五个是他认为自己有一些特殊的权利，可以让别人无条件的顺从，他可能会说啊，你不懂啦，我最懂你，你不了解啦，哈，就是因为你常常在家，你很少出去，所以你才不了解这个事态是怎样。尤其是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会让你有一种感觉是，诶，好像他说的有道理耶，好像是不是我因为我太笨，所以我不晓得哈。他用某种方法让你觉得，诶，他讲的话其实是有某种道理的，然后你就信任了他，甚至久了之后，你会忘记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会被洗脑了哈，然后你会顺从他。那第六个是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只会考量到自己的需求，然后不会去顾虑到其他人。比方说我遇过一个朋友，他跟一个自恋型人格的人在一起，他发现说原来这一个人呢在亲朋好友面前会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好老公好先生的样子，让别人称赞他。但是两个人分开之后，就是跟这些亲戚朋友分开之后呢，他在两人私下独自相处的时候，其实就会把小孩全部都丢给我朋友处理，也就是说用处理这个词是对他来讲说就像是要处理小孩这样，都丢给我朋友弄，然后他自己就不照顾，也就是他只在别人面前展现出好爸爸的样子，但是私底下就是完全不闻不问，这就是只顾着自己让别人看到的这个需求。那第七个是缺乏同理心，不能够同理其他人的感受和感觉。例如刚刚我讲的那个朋友的例子，他的丈夫呢在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有些时候会好晚好晚才回家，甚至是回到家之后就自己把电动打开打电动，或者去洗澡做自己的事情，完全没有顾虑到我朋友的心情，甚至也没有要去顾小孩，他只顾虑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已。第八个是常常嫉妒别人，会认为别人嫉妒他。你跟自恋型人格的人在一起，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是好奇怪哦，好像他常常觉得我踩到他的线，甚至他常常会说啊，你一定是嫉妒我啦，啊，你不懂啦之类的。他一定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那第九个是常常有一些傲慢的行为，或是显得高傲自大。那你可能会觉得高傲自大的人谁会喜欢呢？这件事情有点吊诡，他们有些时候的高傲自大呢是不太容易被看出来的。比方说他可能会用一些很有点像是委婉的方式显现出来，例如他可能会说这件事情呢大概只有我才能够完成，可能别人没有办法，因为我在这方面比较有一点研究这样。他可能会讲的委婉，可是就是好像就是只有他能够做到的这种感觉。好，那为什么会讲到自恋型人格呢？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想象一下哦，这只猫其实它从头到尾讲的话的次数永远比只老鼠多，它好多时候都在自言自语，好多时候都在说自己打算怎么做，它甚至很多时候只顾虑到自己的需求，它甚至没有考量到它跟老鼠一起买的这个猪油是他们两个要一起过冬的，它只想到自己，那甚至每一次都用一些借口，冠冕堂皇借口出去做这个偷吃猪油的动作。那从猫咪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天哪，这个人也太机车了吧，他怎么做这种事，他怎么背叛他的好朋友。可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一下老鼠，你会发现又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观点，这个观点叫做盲视背叛 Betrayal Blindness。 那它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盲视。盲视就是眼睛看不见那个盲，盲人的盲，然后视觉的视。心理学上研究这个盲视的研究有很多，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change blindness， 就是改变视盲。也就是说 有一些东西正在改变，但你没有发现，叫做改变式盲。典型的实验是，他请一个研究者呢跟路人问路。那他问路的过程，他就拿一个地图这样。在问路问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搬家工人啊，拿着一个很大的门或很大的板子，经过这两个对话的人的正中间，所以就把两个人那个问路的人挡住了，所以问路人跟路人就被那个板子隔开啊，那路人就有一段时间会看不到这个问路人。结果呢，当这个板子移开之后呢，这个问路人被实验者偷换过，他在躲在板子后面的时候呢，就偷偷换了另外一个人。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路人通常会不知道这个问路人被替换过了，因为他们会注意到问路人手上的地图，而没有仔细的去看问路人长什么样子。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说，哦，刚刚这个实验者偷偷整人，就换了一个问路人。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称作改变的视盲。虽然问路人改变了，但是路人好像眼睛瞎了一样，就没有看到问路人变了这件事。好，那这个效应呢，后来被延伸说，在感情里面呢，你的伴侣或是你的老公老婆，他可能做了一些背叛或偷吃的行为，但是你没有发现。那你为什么会没有发现呢？不是因为你真的没有发现，而是潜意识里面有感觉，但是你把它压抑到最深层，所以你不愿意承认或不愿意看见这件事情。那典型的研究呢，是有一本书，它叫做背叛最不能够接触的真相。这本书作者是 Jennifer 跟 Pamela。 那他们在这本书当中呢，谈到了一件事，他们说曾经经历家暴或性侵的人呢，在长大之后会出现一些解离的倾向。他们在许多的认知实验当中呢，会忘记当年很多负面的一些感觉或者是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要透过某种忘记，他们才能够获得某种安全感。倘若每次都想起来，其实那感觉会很不舒服，而且很难受，甚至可能影响日常生活。所以这些解离的人，他们可能是为了隔离那些曾经被背叛的记忆，所以他们用某种方式选择性注意其他的讯息，我们称作 selective attention， 选择在某些地方。他们在其他的事情上仍然有不错的注意力，比方说他们可能会注意到抓奸的时候床单的颜色，但他们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看到伴侣跟对方真的在抓奸在床这样子。所以针对这些明明有看见，但是却在当事人的记忆当中被压抑到潜意识底下，好像没看见，这种过程我们就称作盲视背叛，就是明明被背叛了，可是却觉得好像没有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来看，这只老鼠，这只老鼠其实有好多次都有一点点迹象可以去发现猫咪背叛它。比方说猫咪一开始说吃掉上层，后来说吃了一半，后来说吃个精光，这三次其实老鼠应该都要发现的，但它用某种方式让自己没有发现，或者是我们说老鼠太笨了，然后没发现这件事。好哦，这一段在讲的是什么呢？刚刚有谈到，有些时候其实你透过一些蛛丝马迹，其实你是可以怀疑对方的，甚至你可能会觉得对方做了什么事情背叛你，但是你最后选择相信了对方，相信一次，相信两次，相信三次，后来你慢慢慢慢会说服自己啊，他可能只是出去工作吧，他可能只是去当保姆吧，他可能只是最近比较忙吧。那透过说服自己，你会让自己比较舒服一点，甚至是你会觉得说，哦，好像他也没有背叛我吧，他有他的苦衷而已。很多人会试图替对方找理由，那为什么要找理由呢？因为当你帮他找理由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好过一点，这段关系某种程度上面还有维系在那里。但如果你不帮对方找理由，可能就要面临关系可能会破裂，甚至要跟对方撕破脸的状况。由于你太害怕被丢下来了，你太害怕对方可能会讨厌你了，太害怕产生冲突了，所以你选择找一些理由来说服自己。好，那刚刚讲的这个是老鼠的角色，就是盲视背叛的位置。当一个自恋型人格的人遇到一个盲视背叛的人，当猫咪遇到老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接下来要介绍第三个心理学名词，叫做卡珊德拉症候群。卡珊德拉症候群又称作卡珊德拉情结。那在讲这件事情之前，我要先介绍一个神话，今天 bonus 的一个小故事。这是我在小花心理学，陈威心理学这个粉专上面看到一个小故事，他整理了卡珊德拉这个人的一些典故。那卡珊德拉她是特洛伊的公主，她在阿波罗的神殿当祭司， 结果阿波罗呢看到卡珊德拉的美貌呢，就对她一见倾心，深深的爱上她。可是在这种神话故事里面，经常就是某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拒绝他这样，所以卡珊德拉就拒绝了阿波罗的追求。没想到阿波罗呢就送上了一个诅咒，他让一只蛇去舔卡珊德拉的耳朵，使得卡珊德拉有预言的能力。但是最悲惨的是，虽然他知道预言，可是却没有人会相信他的预言。从此之后，他自己知道真相，可是他却没有能力去阻止这些悲剧发生。那这个典故在谈的是什么呢？后来他有很多的隐喻啦，那卡珊德拉症候群就截取了他其中一段的隐喻，代表某件事情是说，当一个人他知道了一切，可他所说的没有人能够相信，他会有一种非常委屈的感觉，而且需要在这个委屈当中不断的承受着痛苦。那这样的人，我们就会说他是属于某种卡珊德拉症候群。卡珊德拉症候群常常出现在不论是自闭型人格，或者是亚斯伯格症，或者是自恋型人格患者的伴侣，也就是他们的老公或老婆。那跟他们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会发现自己的伴侣有一些状况，可是身边的人都觉得他们伴侣很正常，甚至他们觉得伴侣没什么问题，觉得他们伴侣工作能力很好或表达能力很好等等，好像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受苦的伴侣，不论是男生或女生，受苦的这一个人他的苦是假的。所以后来卡珊德拉症候群呢就会引用成，你所受的苦呢别人都不愿意相信，那你在这段关系当中理论上应该要得到的一些需求，例如说爱啊、关心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亲密的部分，都没有办法从这段关系里面获得，甚至你会经常在生活上面觉得焦虑、头痛，然后容易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委屈嘛，你在这段关系里面受的苦都没有人要相信你，当然超级委屈、超级不舒服的。然后你在这段关系里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你甚至不知道你该怎么做，因为有些时候你话讲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对方会说你很吵，你有些时候不讲话，对方会觉得说你干嘛都不讲话，好像你怎么做都不对。所以卡珊德拉症候群的当事人是很辛苦的，因为他们的伴侣可能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对象，或者是在外面都是面面俱到，有一些专业技能的对象，导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自己显现的好像很弱，或者是有些无病呻吟的感觉。好，所以回到这个故事，这个猫跟老鼠呢有点像是一个能力非常强、四处爬爬灶的这只猫咪，配上了一个卡珊德拉症候群的老鼠。老鼠永远的不断的盲视背叛，或是说服自己它只是出去外面晃晃或是当保姆而已，但是它经常又困在某种痛苦当中。大家记得吗？故事当中它好多次都说真的吗？有取这个名字吗？有人叫这种名字吗？它开始有些不相信，它甚至觉得好像有一点小小的怀疑，但他这个苦又不知道从何说出口。为什么呢？因为猫咪有一个很恰当的理由，他每次都会说他去当保姆，然后那只猫有多可爱、多漂亮、难得的机会等等。在故事前面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猫咪的理由有点瞎，谁会相信？可是换个角度来想一下，如果你是自恋型人格，或是你曾经遇过某些很特殊的人，他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时候，其实在其中你是很难发现自己中标、中计这件事情。你几乎不会看到说原来他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欺骗你。那等到你哪一天真从那个被蒙在鼓里的鼓里被解放出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一直以来他做了这么多伤害我的事情。那甚至在你一开始有一点感觉，你想要跟朋友说、跟朋友表达的时候，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你，他们可能会说啊，你想太多了啊，就像是猫咪在故事里面说，那是因为你一整天都待在家，穿着灰灰的长袍走来走去，没有去见过世面，你还没有听过这样的名字。尤其跟自恋型人格的人在一起之后呢，我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这个跟他在一起的人呢，会有一种奇怪的状况，他们会开始慢慢怀疑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他们会开始慢慢对自己没有自信，甚至他们会开始去信任这个自恋型人格嘴巴里面讲的东西才是对的。当这个自恋型人格人说你就是没有自信才会这样想，他一开始可能是个很有自信的人哦，久而久之他也开始相信自己是没有自信的人。当这个自恋型人格人跟他说啊，你就是生性多疑啦，我的别的朋友都不会这样子说，只有你这种多疑的人才会这样想，他开始也会觉得是不是我很多疑啊。一次、两次、三次之后，这个跟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人，他自己在自己身上贴了好多负面的标签哦。他甚至会觉得说，一个先生或一个太太要做到某种体贴，要做到某种关怀，才是正常的先生或太太该做的事情。 他好像活在某一种牢笼里面，就像是老鼠被困在这个他的家当中一样，他被好多的标签、好多的规则、好多的规定给困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的伴侣，不论是自恋型人格或是有些状况的伴侣，都告诉他说你该怎么做才对。最难过的是他竟然还相信了，而且他没有办法把他的苦跟任何人说，因为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于是这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是猫跟老鼠的故事，但实际上在讲的是一种很特殊的伴侣组合，可能是自恋型人格或者是雅思或者是自闭症的当事人跟他们伴侣的组合。当然我相信有很多的这样的伴侣，他们相处起来是有自己的方法，甚至让彼此都能够开心，有一些两个人都很欣赏彼此的地方。但有些时候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也会有非常多的辛苦，甚至这个辛苦是不被别人所知的，讲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那这样就有可能是所谓的一个自恋型人格，一个雅思配上一个卡珊德拉症候群的组合。那有人会问说，倘若你有这样的状况，你是在这样的伴侣关系当中，你该怎么办呢？在故事里面的猫跟老鼠最后的结局是老鼠会被猫给吃掉。那并不是说你跟这种人在一起最后你就会被对方吃掉，人家不是食人族。可是这个吃掉其实是一个心理意义上的吃掉。以我刚刚的例子来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当年就是跟自恋型人格的伙伴在一起，结果发现了一件事。他发现随着跟对方在一起结婚，然后相处的时间越长，到最后他的那个自我一点一点的被吞噬了，好像他也忘记了自己是谁，甚至不晓得自己发生了什么事。这个自我一点一点被吞噬的状况，让他对自己越来越厌恶，越来越不喜欢。那在我的新书《对爱一直以来你都想错了》里面也谈到其中一种恐惧，就是自我被吞噬、被消灭的恐惧。所以其实如果你在感情里面发现的自我慢慢的不见，那你就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很有可能你爱上的这一个人，他是属于那种会吃掉你的猫咪。今天谈的这个故事呢，我们谈到猫咪跟老鼠之间的感情，表面上一开始是一段很甜蜜，甚至是能够一起扶持合作的关系，但到最后因为猫咪的自私自利，还让老鼠呢沦落到被吃掉的命运。但我们毕竟不是那只老鼠，所以在真实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要学会去看清楚一次两次这个猫咪偷吃掉猪油罐的情节，我们要能够长出明亮的慧眼，感觉到对方到底发生什么事。现实世界当中你能够做的事情是，你可以找一个咨商师或找一个朋友，尤其是可以接纳你的朋友，去聊聊在感情里面或在关系当中一些很奇怪的状况。可能他偷吃第一次猪油，第二次猪油的时候就要找到能够挺你、能够支持你的对象。如果你跟猫咪住在一起，而且你的生活就只有猫咪，就只有这个伴侣的话，你很容易因为他所做的一句话或一个字，然后就被影响很深，甚至会被洗脑。所以不要因为谈了恋爱之后就忘记了其他的朋友，不要因为跟一个人在一起之后就失去了其他的生活圈。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失去的不只是这段感情而已，你还失去了其他能够支持你的朋友。今天的海苔熊心理话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想听更多有趣的童话故事和心理学知识吗？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或其他的留言管道告诉我们听完故事的想法，也欢迎你透过 SoundOn 的平台赞助阿熊我们家猫咪的罐头咯。我最近已经收到一些朋友的赞助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代替我家的猫咪来感谢大家。那我们海苔熊心理话就下次见咯，拜拜。